神在旧约圣经的列王记下20章里说，我已经看见你的眼泪，我必医治你。听众朋友，让我们一起面对生命的成长，经历神奇妙的大恩。欢迎收听周素琴为您主持的空中辅导。
欢迎每位听众朋友收听空中辅导这个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周素琴。无论你是我们忠实的老听众朋友也好，或者是新的听众朋友也好，但愿你都能够借助空中辅导这个节目呢，使你的灵命可以继续不断的长进。每一天播出一个小时的空中辅导，我们关心听众朋友你的属灵光景，因为当你跟神保持一个亲密的关系，当你愿意成为一个敬畏神的人的时候呢，你跟家人，你跟你的儿女或者是夫妻关系呢，都会越来越和谐。在诗篇25篇在这里也告诉我们，一个敬畏神的人，神是怎么样的祝福他。诗篇25篇12节到14节这3节经文告诉我们说，谁敬畏耶和华，耶和华必指示他当选择的道路，他必安然居住，他的后裔必承受地土。耶和华与敬畏他的人亲密，他必将自己的约指示他们。多么宝贵的一段经文呢？希望这3节的经文送给每位听众朋友，也让我们能够按着圣经的教导，让我们在生活当中好好的敬畏神。当我们敬畏神的时候呢，不单是我们能够从神那里得到福气，连我们的后裔也都承受地土。这是一个宝贵的应许，但愿神的话语再次的帮助我们，让我们每个人在生活当中靠着神的话语去度过每一天的生活。那讲到辅导的时候呢，这个节目有位听众朋友开放热线电话，你可以接受热线电话跟我素琴交流。要打电话的听众朋友，请你记住我们为你开放热线电话的时段，每一个礼拜三是早上开始，9点半开始一直到12点，我们都会为你开放热线电话。另外2天就是现在这个时间了，礼拜二跟礼拜四晚上7点到8点也为你开放热线电话。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 13-2299-6632。节目一开始呢，就有安徽的汤姊妹在线上了。喂，汤姊妹你好吗？
哎，你好，这是我。
汤姊妹，很高兴你今天来电话。哎，是汤姊妹，你今天来电话，你有什么需要呢？
我就是为了我们夫妻之间的事情。
什么事？你说说看。
就是我们就是说最近这段时间关系不是很好。然后是我也没有什么确实的证据，但是我就是说凭着我的感觉，他在外面好像有什么。
你说的好像有什么事，有第三
者
吗？你怎么会？
因为前段时间时候很好的，他每一天都跟，就是说，因为我们不住在一起嘛，他每一天都是打电话呀、发信息呀、跟你聊天，然后就是这段时间，他就是说爱理不理的那种，然后有的时候跟他说什么。他好像很烦的那种。然后我们自己就是说，我也不知道我在上帝面前是亏欠了上帝，因为我们就是说圣经上不也是说嘛，要凡事相信，但是我是说前段时间你这个样子我根本没有去怀疑嘛，然后这段时间嘛我就是说不相信嘛，我也在上帝面前恳求上帝饶恕我的罪。然后我就现在，我今天上午我还在忧虑这个事情， 我就是说嘛，我是想着放弃这段婚姻。
哎呀，当时妹呀、啊，当时妹，我问你，你们结婚多久啦？
我们结婚也都20年了。
哦，哎，你跟丈夫分开是因为工作的缘故吗？
对对。
分开多久了？
而且分开有1年多，而且是这样的，前段时间就是说分开，然后他是在那个我们另外一个县城干活嘛，
嗯，
然后现在就是说，场地搬到离我们家没有多远的地方了，
嗯，
应该他回来了嘛，应该很开心的嘛，但是他不开心，我就感觉我说他肯定外面有什么，要不然的话你回到家了。我们一家都在一起不是很好吗？但是他不是不开心。
嗯，结婚20多。
所以我就是说，
嗯，所以你开始有点不安了，对不对？
对对对，而且他是这样的，他也和我说了这些的话，就是说前两天不是回来了嘛，然后我们也都在一起，他就是说压抑啊，压抑，他压力大，然后我不就问他了嘛，我说你压力大，你有什么压力呢？我说我们都是信上帝的，你有压力跟上帝说呀。他就说那有用吗？我说你只要你完全交托你就可以呀。他老是说压抑压抑，所以说我就想他外面可能是有问题。
哎呀，当姊妹呀，结婚20年，我觉得非常感恩的是你刚才说之前丈夫非常体贴，常常来电话，对不对？
对对
啊，我们做女人的，特别是做妻子的呢，都希望被爱，丈夫爱我们的话，我们都感到非常的开心。但是爱呢，不是单方面的，对不对？
嗯嗯，
要双方的。更何况你们结婚20年了，我觉得我们不要每天在那里等丈夫爱我们，我们能不能够主动的去爱一下丈夫呢？如果今天你跟丈夫的角色跳过来，你想一想，你每一天关心你的丈夫，你是不是也希望你的丈夫关心一下你呀？
嗯，是的。
所以不要，我觉得我们有的时候人呢太自私了，就是期望别人来满足我们。尤其是夫妻关系呢，夫妻关系是要互相的帮助。你的丈夫既然过去付出了那么多，他如果最近很烦的话，这表示什么？他一定是有一些让他的确是感到不容易或者是很烦的事情。那你为什么就是往那一方面去想呢？
对，然后而且因为我们就是说也没直接，我也跟他就是说直接的谈过这个话题。我是说现在的人嘛，就是说对这个婚姻以外的事情都是很放纵化的。我说我们信神的人不能去做这个事，上帝不喜悦的。
嗯，
他然后有一次通电话的时候，他好像他也是这样说了一句，但是没说直接的说。他说你心里面想的是什么？我现在不在外面就有什么？他是这样说的。我意思是，那你就我不过就是说，我就因为我这个人比较是有点内向，
嗯，
就是说沟通力不强，就没直接的问他，就没说那你外面是不是有人了？我也就没直接问他，然后就一直在心里面这样子苦闷这样子。
汤姊妹啊，我觉得呢有一些东西呢在电话里面呢，其实这些事儿我觉得不方便这样去讲，反而是如果你真的是希望澄清或者是跟丈夫对质，想知道他在外面是不是有这一方面的困惑的时候呢，应该是面对面的坐下来去谈。那既然你的丈夫现在在外面工作的话，我刚才讲了一个很重要的点，你有没有就是明白，就是说你丈夫过去一味的来关心你，那现在你的丈夫他有事他觉得很烦的时候，你可不可以主动的关心他呢？
嗯，
对不对？
是的，这也是我的亏欠。
这个是你现在需要做的哈，你要关心他。第二呢，当丈夫有一些压力，他不顺利，或者是他不懂得怎么去讲的时候呢，你是一个信耶稣的妻子，你不要一下子就跳到他外面是不是有第三者。你刚才也说了，没有确实的 一个确据，对不对？
嗯，对对对。
那你为什么先怀疑你的丈夫在外面有女人呢？
就
算
是
汤姊妹，
嗯，
就算是今天有人第三者告诉你说，哎，我好像是看到你丈夫在外面有跟一个别的女人在一起讲话，那你做妻子的，结婚二十年的妻子，你也要告诉对方说，我相信我的丈夫，他是一个负责任的人。那姊妹啊，当你有这样的一个心态的时候呢，这种怀疑，这种撒旦的攻击是没有办法击倒你的，对不对？
嗯，嗯，
这是第二点呢，你的心态不要一下子就去怀疑他。首先你主动关心他，第二呢，作为一个妻子的，你说告诉他说，在外面的工作压力的确是很大，不一定我能够给你分担，但是我愿意帮助你，只要你愿意跟我说的话，我愿意聆听，你就这样告诉他就可以了。第三呢，当你的丈夫回到家里面说，就是心里面有一些东西有压力的时候，你告诉他说，不用担心，我们祷告就可以了。那这个东西呢，我跟你说，姊妹啊，对一个信仰不扎实，或者是他没有经历过神的人，我相信你的丈夫，他因为你信耶稣，他只知道信耶稣是怎么回事，但是他没有自己真正的信耶稣，对不对？
嗯，
你跟他讲这些话的时候呢，就好像是风凉话一样，
嗯，
对他一点帮助都没有啊。所以呢，当你的丈夫回来，他能够，如果是在你面前表达他的确有压力的话，你就告诉他说，我们是夫妻，无论有多大的难处，你要告诉我，我愿意跟你一起去面对。
嗯，
反而你要给他勇气，就是说，哪怕今天如果他真的是外面有一个异性朋友来诱惑他，或者是他在这方面有做的不恰当的地方，你也要帮助他。你告诉他说，人难免都会有软弱的时候，这个是不合适的，这不应该的，因为我们是夫妻，我是爱你的，所以我们要同心，我要帮助你，你要把他拉回来，你明白吗？
嗯嗯，我就感觉到我现在，哎，就是说没有那个勇气去爱下去了，然后我感觉我在他面前好像好卑微的那种样。因为我们这段时间就是说夫妻关系上面，然后性生活上面也不是说很那个，
那
所以就导致一些，
所以你就胡思乱想啦，对不对？
对对对。
这个胡思乱想对你们婚姻有帮助吗？
是的，就是我现在就是受着，就是在这个网络里面，就像现在，因为我现在是陪我爸爸在医院里面嘛，
嗯，
然后就想着他是不是在外面跟别的女人出去玩了呀，就这样子。
你看这些都是胡思乱想，对不对？
嗯嗯。
那当你胡思乱想的时候，撒旦魔鬼最开心了，因为他是希望把我们的家庭拆散的，对不对？
对。
那你要，我刚才说了，汤姊妹，夫妻之间最重要的是什么？信任。
是的。
你告诉我，夫妻最重要的是什么？
是信任。
你要相信你的丈夫，哪怕今天有人说你的丈夫在外面有女人，你也要相信你的丈夫。你说我愿意帮助我的丈夫，可能他一时糊涂，我愿意帮助他。你要有这样的想法才对呀。
嗯嗯，但是就是说，凭着肉体就是胜不过，老是今天因为还在想，心里面好苦闷，好，然后又我一个在我这里照顾我爸爸，然后感觉压力好多，然后又想着这些事情，就想着我赶紧结束这段婚姻吧，如果他外面有什么我就成全他，我就这样子想。
你成全他的话你就很开心吗？
是的。
哎，姐妹呀，你为什么现在有这样的想法呢？有两个原因，我帮你分析一下哈。第一，是因为你累了，因为你一个人要照顾你的爸爸不容易。
嗯。
第二个，其实第二个是最主要的原因，因为你没有好好的亲近神呐。你如果是好好亲近神， 有神的话语在当中，你按着圣经的教导去相信你的丈夫，愿意成为丈夫的帮助者的时候呢，你就不会有这样的想法，算了，就成全他吧。这个你这样做不是就是给撒旦魔鬼留地步了吗？
嗯，
所以不要乱想，明白吗？
嗯，好的。
汤姊妹，我刚才跟你讲的，你稍微整理一下。第一，你要做什么？
要去帮助他。
你要主动的关心你的丈夫。你说过去呢，你这么主动的关心我，让我感到非常的开心。我知道你现在有一些事情，所以我愿意主动帮助你。你就问他到底是什么事情，然后呢他可能不愿意说，如果他愿意，他有的时候可能讲的也不是很好的时候，你就告诉他说，我们是夫妻，无论有什么问题都不能够让我们两个就是关系疏远，所以呢你无论有多大的问题难处，我都愿意帮助你，明白吗？
嗯，好的。
如果你他回到家里面面对面的时候，你说你也可以把你的感受很坦诚的告诉他说，你说甚至我最近呢，因为你跟我的关系不是很好，我就胡思乱想，我觉得你好像外面有女人，我知道这个不对，你就把你的感受告诉他，他可能听了就觉得很慌，我觉得很荒谬，怎么可能有这样的事情？他也可能他会说，觉得哎呀，我的妻子真的是可能很敏感，知道我在外面可能有不好的事情。那你们就可以坦诚的沟通嘛，对不对？
嗯嗯。
我再一次的说，不要胡思乱想，不要给撒旦魔鬼留地步。婚姻是神所设立的，没有任何事情能够让我们的夫妻关系能够破裂，所以你一定要好好的祷告，好好的亲近神，明白吗？
嗯，好。
20多年的夫妻了，所以呢，你要相信你的丈夫，哪怕他走错，你也把他拉回来，好不好？
好的。
嗯，为你祷告，希望神的话语特别的能够帮助你，给你力量。那因为今天是直播的时间，所以我今天就跟你讲到这哈。这是安徽汤姊妹的电话。听众朋友，现在你收听的这个节目就是空中辅导，每一天播出一个小时的空中辅导。我们为你开放的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2。山东的郭姊妹又在线上了，喂，郭姊妹你好吗？
喂，你好，周师母。
哎，你好啊，郭姊妹。
你好，你好。
是，今天来电话你有什么事情啊？
今天还是就是我的婚姻的问题。
现在
我也不知道这个婚姻，我现在就是心里特别迷茫，也找不到方向。我一个人在家照顾两个孩子，也不经常去教会。毕竟孩子小嘛，我们这边也稍微有点冷。我离教会也有点远。只有周末我母亲有时间来接我。我周末才去教会一次，所以现在我真的我不知道怎么去这个维护我这个婚姻，我现在我就是有一种想逃避的感觉。因为就是我现在我有两个孩子嘛，一个3岁，一个小的是1岁6个月，1岁半。
是，
我也没有上班嘛，也没有生活来源，我主要就是靠我老公每月给我打生活费嘛。
是。
前段时间我们5月份去的他那，他在外面上班，我们长期就是分居嘛。他在外面上班，我们上哪去了？在那里待了半年。我们再回来的时候，我们因为这个生活费的事情，以前我们也。也谈过好多，他总是不给我们生活费。这次我和他谈了，他说可以每月按时给我们打生活费。我们10月份就回家了，因为他那边天越来越冷了嘛。孩子小也受不了，我就回来了。回来以后前2个月倒挺好的，确实他说到做到了。可是从 十二月份以后，我不知道因为什么，他就因为这个生活费的事情，他也不提。我一提这个生活，我一提这个我身上没有钱了，一提这个问他要生活费，他就莫名其妙就给我发火，找理由，找什么，找这，给我吵。
嗯，
我现在我这个吵，我也不那个，我也不知道怎么跟他吵，我也不想吵了，因为从结婚到现在四年了，
嗯，
都是在争吵，争吵，争吵，一步一步在让，一步一步的他在逼我和孩子，我现在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做了，就是我想问一下周师母，你说我这个婚姻我该怎么去做呢？
他最近不给你生活费的原因是什么？
我也不知道，他说没钱了，没钱，钱都还账了，可是我对他的了解根本不是这样的，他那时候我在那的时候，他宁愿去赌博，拿着钱去赌博。他也不愿意给我们生活费，我不知道，他要说借钱有欠的账，真的我也不知道他借钱呀，
嗯，
我不知道他借的钱都花哪去了，他说借钱，
我
他在外面工资也不低，将近大约有一万左右吧，八九千一月，但是我不知道他每月工资都跑哪去了。
郭姊妹，你刚才说之前你跟孩子带着孩子跟他一起过，一起住在一起，对不对？
对。
嗯，因为现在天冷了，所以你带着孩子回来了。
对，是的。
嗯，他那里不能够住下来吗？
他那里在西藏那边嘛，交通也不方便嘛，就怕天气也冷嘛，怕小孩要万一有个发热或者什么病的，看的不及时，怕耽误了孩子，我也是为这一点考虑，他也是给我这样说的。
郭子妹啊，郭子妹，你说丈夫工作的地方在西藏啊？
对，
西藏那边的孩子，我觉得小孩子的适应能力是非常的强。那冬天呢，在北方呢，其实都是冷的，对不对？你在山东也是很冷啊。
对，不过家里倒有暖气，还好一些。
那西藏没有吗？
给他说的，
西藏没有暖气吗？
那里没有，那里没有。
那我想问，西藏住的孩子们，他们家里面都没有暖气啊？
都没有。他那里没有暖气，在市里面也没有暖气。
但是那里的孩子都这样过日子，对不对？
对，
所以我刚才不是说了吗？其实你不要为了这件事情就是挂虑，把孩子带回来，因为家庭是什么呢？是在一起的。他如果是因为孩子你在他身边的时候呢，他至少呢，当然了，一个正常的人他在外面打工的话，他应该把钱拿回来，他知道孩子还小，要肩负这个家里面的责任，经济上面的责任。但是你的丈夫现在听你这么说的话，你们不在眼前的话，他就把他喜欢赌博这个问题很严重啊，你知道吗？
是的。
所以作为一个妻子的你，你既然知道他有这样的一个习惯，不好的习惯的时候呢，我觉得你不用害怕孩子，怕孩子适应不了，怕孩子冷，因为我刚才不是说了吗？西藏那里每一个家庭都有小孩子，对不对？他们能够生存下来，一定有一些方法。所以我反而是建议你们夫妻呢，不要分开，要在一起。
我们在那里，他找这个朋友，找那个朋友，跟我说，劝我回来。他后来他给我答应了，他说管我们。
现在呢？
说反而。
所以现在你照着他的话做了，但是他没有照着他的话去做的时候，那你就要带着孩子到他身边去啊，对不对？这两个孩子是他的孩子啊，你明白我讲什么吗？不需要吵架。
前两天我也打算买票去，我已经买了。买了，正好我们这里下大雪嘛，下大雪也封路那个，到了后来我又退了票。我父母这边也怕孩子在路上颠簸，因为在路上离他那里还有就是到拉萨以后还有1000多公里嘛，还有老长的路程。 我父母怕孩子受不了，所以我又把票给退了。
嗯，
这是我一月五六号那时候做的。
嗯，好。
到现在可是还是他不。
那我觉得不要为这件事情吵架了，你要为你的丈夫祷告，让他真的是能够负起做丈夫跟爸爸的责任。那这段时间的确是很冷，冬天嘛，对不对？
对，
对，所以呢稍微再等一等，或者是过完年，那我觉得在电话里面也不要开门见山就跟他要钱，也要关心一下他，你就叮咛告诉他说在那么冷的天你要好好的保重身体，另外呢孩子呢也很想你，我们也很想你，过年叫他回到家里面，不要吵，吵架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对不对？
对，是的，对，
对
呀、
啊、你吵了之后呢，
孩子我也不敢给他吵，因为毕竟孩子在我跟前，
而且
我说的什么孩子都能听到，可是他说的孩子是听不到的。
郭姊妹啊，
我也不想和他吵。
郭姊妹啊，而且吵架对你的身体也不好、整个家庭的气氛都不好。一个智慧的妻子，一个聪明的人，就是说你作为一个妻子，他有责任照顾你们全家。所以我反而是觉得，等我不知道他今年过年会不回来，如果他回来的话最好，等这个冬天稍微过去一点点，过完年以后呢，你就带着孩子回他身边，不要分开。夫妻关系比孩子更重要。如果今天你说他在三坑里面没有人住的地方，那我不敢讲什么话。西藏那个地方也有很多孩子在成长啊，对不对？不是只有你的孩子才会生病，别的孩子也会生病。你去观察一下其他的孩子他们是怎么过冬的。而且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你到了西藏以后呢，你要跟丈夫在一起，另外呢你在那里也看看能不能够找到一个好一点的，有没有教会生活，这个教会生活也很重要，在那里跟人建立关系，有一些好朋友。你不要说哎呀丈夫在那里打工，所以我就回来吧，千万不要分开。你在他身边，你还能给他一些温馨的提醒，告诉他说不要赌博，孩子需要你。他看如果你们在眼前的话，他可能他的很多的时间都会花在你们的身上，你们不在他身边，下了班以后他当然就走了，自己去做他想做的事情，对不对？
嗯，可是我没，就是前段时间我在那里半年多吧，他基本上下班以后他不回家，我给他打电话，我说的你抽时间多陪陪孩子，他总是说工作忙忙忙忙，用这样来，我也不知道他是真忙还是为了就是躲避清闲。前段时间我也和他说了，他也给我找了个工作嘛，我说好我也去，我想工作，我说带着孩子我们一家四口在一块，他现在逼着我，就是把孩子让我丢在老家，因为孩子从小从出生那一刻没有离开过我，我也离不开孩子，孩子也离不开我，我给他我爸利害关系我都给他说了，一说呢他不听，就开始给我吵，给我就是说那些那些脏话，那些人不好听的话，说我也不想听了，因为毕竟孩子有孩子嘛，我就把电话挂了。都冷静下来再给他打电话，他就不接，或者还是吵吵吵，他就是不想让我带孩子，他就说的孩子在一块就吵，他嫌烦吵的话他就这样说。
嗯，你所以郭姊妹，我跟你说，你如果是越这样分开来，以后他对孩子会越没有这个感觉，就是觉得哎呀一点点吵闹他就觉得啊不受不了。所以你要让他知道他是孩子的爸爸的时候呢，他需要去关心这些孩子，需要花时间跟孩子在一起。所以呢我鼓励你不要因为这件事情在电话里面跟他吵，反而是呢我们把握这样的一个好的关系，在电话里面多关心他，也让他知道过年的时候让他回来，孩子跟你都想他，等他回来以后你们再坐下来好好的去谈，好不好？那如果是可以的话，就是过了年就能够回到丈夫身边，跟丈夫在一起，这样的去建立夫妻的关系。这是山东郭姊妹的电话。
越深的伤害，饶恕所需的时间也越长。 饶恕的历程也是成长的过程。当你认定成长为目标的时候，饶恕的能力一定会越来越大。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是的，听众朋友，谢谢你收听的这个节目就是空中辅导。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呢是1322996633。那我知道很多的听众朋友在开放热线电话的时段呢会打电话进来。如果你的电话打不进来的时候呢，也不要放弃，试试看。礼拜三的早上9点半的12点呢，我们继续为你开放热线电话。好，下面河南的刘弟兄在线上了。喂，刘弟兄你好吗？
啊，你好，杜师母，新年好。
哎，你好，新年好，刘弟兄。是，
我有一个事情想请问你一下。
嗯嗯，好，请说。
其实我感谢主吧，我其实那个固定电话和我们都，我给你打过电话的，
哦、
老听众了。
是是是。
是这样的，我前二年在档案局查到我妻子。现在在外面有重婚。
哦哦。
嗯，重婚的，然后呢，我跟他沟通，想就是私下了结这个事情，他不愿意，他不跟我沟通。最近呢，我就把他告了，现在公安机关已经介入，把他现在抓起来了。
你的妻子你说两年前发现他有重婚，对不对？
对，就是两三年前吧。
嗯嗯，你们的关系就是两三年前你们是分开来的吗？
其实已经很久了，他在20多年前他就回娘家了，
就没回来。
对对对。
然后就不了了之啊。
对呀、啊，他还没有起诉离婚，就是在那边换了一个名字，然后再登记结婚，现在就这么久了。
他离开你回娘家是希望就是不跟你在一起过下去，对不对？
哦、嗯，是啊，我当时我们也都跟家里人一起叫了他好多次，他不回来。后来我中途有一次我把孩子抱回来了，自己把孩子抱回来，他就这样不了了之，这样放在那里了。
那你说两年前发现他重婚的时候，你有跟他沟通，希望他能跟他处理这个问题，你的妻子不肯。
是啊。
哦哦，那你他知不知道就是说跟你的那段婚姻没有结束，而他在外面又结婚呢？
但知道了吧，我现在还不大清楚他是故意的还是出于无知啊，还是什么的。
出于无知，但是你也有告诉他这个情况吗？
有啊，我就是后来我也没有办法直接联系到他。
嗯，
我跟他接打电话还发短信，都跟他说得很清楚了。
哦哦，所以警察介入，现在妻子被抓。那，那警察那边怎么说啊？
警察这边其实，警察怎么说？警察说现在在看守所里边要正常，按正常程序应该是要法院判吧？法院判，
嗯嗯，
法律上，我现在问题是他还需要给一个抚养费啊，还有什么的，我现在。按法律规定应该他还要给那些费用。
是他给哪些费用啊？
孩子的抚养费啊，抚养费啊，还有什么费。
现在孩子是跟着你啊还是跟着他？
是吧，跟着我，孩子已经大了。
哦哦哦哦，所以现在的意思就是说告在法庭，希望法庭能够判 这件事情，然后如果真的是判到你的妻子就是没有离婚就重婚的话，他还要罚钱是吗？
是啊，罚钱还要付，就还要严重的话会坐牢的，他两年以下的，两年以下。
那你现在看到丈你妻子就是之前的这个妻子的光景是这样的时候，你想怎么样去面对？
现在他那边到现在，因为他坐牢吧，他姑娘，他那边有姑娘也跟我这边联系的，他们说想用那个按，应该算是按非法的这个途径解决这个问题，我没有答应啊。
用什么方法？
是非法吧，他就是说让我测速，然后再商量怎么解决。
嗯，你没有答应。
这个是非法的，这个是我女儿也咨询了律师，律师说，这个按法律来说是不可以这样的。
嗯。你跟他结婚，他离开你这么多年，那你自己有没有再结婚？你没有？
没有啊，
你就是一直等你的妻子吗？
也倒是一直等，二是他没有信主，我也是后来才信主的。
嗯，
我分开以后才信主的。
嗯。所以你今天来电话，你想跟我表达什么？
我想说那个抚养费那个问题。现在我家人也说，有说要，有时我现在主要是我娘嘛，我娘那个意思也不能很顺当的给她答应，不跟她要嘛。那抚养费，唉，按法律她应该也给一点，应该给。
嗯，我觉得借助你这个电话可以提醒听这个节目的弟兄姊妹，就是婚姻没有了结的时候呢，不能够再结婚，不然的话就是重婚罪，对不对？
是的。
我也不知道应该怎么样去鼓励你，但是呢，你这么多年来你一个人走过来了，而且你也说两年前已经给你妻子机会，希望他跟你能够解决。你当时跟希望他跟你解决是希望你们先办离婚，对不对？
嗯，对。
但是他没有理你，对吗？
是的。
嗯，可能也是你妻子在这一方面没有这一方面的知识，所以他就觉得无所谓。但是现在你就告了你的妻子，对不对？
嗯，
你告他的目的是什么？
我告他其实感谢主吧，我也想真的就像你刚才说提醒那个听众朋友，其实重婚不是儿戏，也就是让他最起码要认识一下，不能我们虽说现在我是饶恕他了，肯定我们要饶恕人嘛，但是他不，我想他这样一来以后，他身边的人呢，其实呢，他以后就会把这个事情处理好的。
嗯，所以你就是希望他能够跟你解决问题，对不对？
是啊。
但是刚才我听你说的话，警察介入了，法庭也介入的话，可能他就要去承担一些责任了。
是的。现在法庭还没介入，还没有走到法庭那边，应该在现在在公安这个阶段。
嗯，那如果你刚才说你原谅了他的时候呢，我觉得也就是私下你们两个人能够协调去处理这件事情，会不会好一点呢？
现在律师，我女儿也咨询律师了。嗯，现在律师说最好的建议，也就是说，到时候跟法官，那边讲讲情，嗯，做一些就是那个 能够感动法官的这个事情，能够让法官能够判得轻一点，这样子。
嗯嗯。所以也就是说，没有私下可以解决的空间了，你们一定要经过法官，对不对？
私下解决应该算是违背圣经的。
啊，私下解决是违背圣经啊？
是啊，他应该算是刑案，刑事案件。
啊，我觉得最好就是说，你的妻子能够悔改，他知道这个问题的严重性。然后呢能够跟你就是认罪悔改，然后呢我相信你的孩子，你们之间的孩子也可能受到很大的伤害，能够这样的能够悔改是最好的。但是现在既然闹到这个程度的话，我也真的不知道怎么样帮助你。就是希望刘弟兄，我觉得这不单单是你一个人的事情，也是需要孩子也要去面对的问题。所以你跟孩子好好的去讨论，像律师所说的，就是在法官判他的罪之前呢，就是也能够多你把你的动机讲出来吧，就是你就是希望你的妻子给你一个交代，也不是希望他让他就是坐牢或者是怎么样。
我是吧，我现在等于说20多年一直就像在那里吊着，上不去下不来这个情况，我也必须得有一个，就是说要不下来要不上去。
那我想知道的是，你的妻子这前就是现在跟别人结婚的妻子，她的态度是怎么样呢？
我妻子啊，
嗯，
我妻子现在好像在看守所里边，他那边也接触不到，我们应该是没有人可以跟他现在跟他有沟通了，只能跟他家人沟通。
那他就是重婚的那个丈夫，他们是怎么去处理这件事情？有没有直接的跟你沟通呢？
他那边那个女儿应该都20多岁了吧？我跟他女儿，我后来。他女儿给我姑娘给他姐跟我女儿打过电话，后来我要过来电话，我跟他也打了电话，也跟他沟通过。
无论那弟兄啊，我想真的是很不容易，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但是呢，也希望借助你的这个电话，能够帮到更多的弟兄姊妹对婚姻有一个这个法律上面能够有一个认识吧。那也求神给你智慧跟聪明，就是说，能够有一个好的一个解决的方案，就是让你的妻子知道自己做错了，也能够认罪之外呢。希望不要有太严重的一个惩罚吧。这是河南刘弟兄的电话。
希伯来书13:4，婚姻人人都当尊重，床也不可污秽，因为苟合行淫的人，神必要审判。
希伯来书13:4，婚姻人人都当尊重。常也不可误会，因为苟合行淫的人，神必要审判。
亲爱的听众朋友，良友电台薪火相传背经活动已经开始了。空中辅导为了答谢你的参与，每位参加活动的听众朋友将会获得精美的祷告小册子作为鼓励。让我们一起用心将神的话语深藏在心里，活在生活里吧。
现在请记住下一次背诵的经文了，那就是圣经
箴言书31:30，艳丽是虚假的，美容是虚浮的，唯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必得称赞。而下一次背经热线的开放时间是1月17日下午3:30到4:30，到时候记得踊跃打进背经热线13229966322。
你也可以提前发短信到13068410512报名参与哦。送上这首歌给你，祝福你今天就开始尊主耶稣为你一家之主，建立幸福蒙恩的家庭哦。
我已永远 城市
刚才我们所听的这首诗歌的曲名叫做《盟约》，也就是讲到婚姻夫妻要互相的委身。希望听空中辅导的每位听众朋友，让我们真的是靠着神的恩典，按照圣经的教导来建立我们的婚姻家庭。空中辅导为听众朋友开放的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632。下面我们继续的来接听安徽李姊妹的电话。喂，李姊妹你好吗？
哎，你好周师母。
哎，
你好。
是李姊妹。
我这边的话，我的妈妈就是说需要你们帮忙给她那个带导，因为她现在我的妈妈的话现在很软弱，然后信主的话大概也快有20年了吧。就是因为可能是因为我的家庭这个重担太重了，然后再加上魔鬼的搅扰，魔鬼的控制，然后现在的话就是我的妈妈上天的话被送到精神病院去了。
你说家里面重担太重，所以造成妈妈患精神病吗？
也有这个可能。这边的话我不知道他有没有犯罪，其他的我不知道。但是我的家庭重担特别的重，我爸爸不信我的话，我就是最近这两天才站起来。我从小我今年也28了，我从小就经历神，就是说最近才站起来。
你是说最近才好好的来到神面前？
对，我最近才好好来到神的面前，因为我妈妈的这个事，我才站起来。
嗯嗯。妈妈患精神病是医生诊断的吗？
是医生说的，但是我不相信，我就觉得我妈妈是魔鬼，魔鬼在她的身上。我说我妈妈是不是那个，就是说犯了神罪继位的，还是说，因为我之前给我们这边组内的，就是说灵命比较好的姊妹打电话，我妈妈玩的最好的，我妈妈已经很久没联系她了。她说你不要跟你妈妈乱定罪，你就好好的跟你妈妈祷告。我说好的。因为我是这样的，我家庭重担太重了。就是2008年的时候我爸爸腰摔伤了，然后就一直不能干重活，然后那个时候我17、18岁我就下学了，然后这十几年来我就一个人在外面打工，然后挣钱供我弟弟上学。我弟弟是2017年7月份大学毕业的。然后现在我家的房子也快塌了，然后房子也没有钱盖，然后我的婚姻还没有着落，所以说我爸妈的心理负担很重的。他什么都往心里使，还有我外公外婆年龄也大了，80多岁了，他也往心里使。我外婆的话，他也信耶稣。我外婆眼睛瞎了有30几年了吧。我外婆她是脑瘤，然后都是神的眷顾保守，她那个脑瘤一直在她脑袋上压了有30来年，都是神的保守。不然的话，搁一个病人不可能30多年都没有问题的。
那首先呢，我们不鼓励你断定说是魔鬼附身，的确不容易。你妈妈要承担家里面
的
这个重担，这个呢也跟她的个性可能是有关系，因为你说
有关的。我妈妈有点自闭的那种，就是不喜欢和别人那个说的，她比较喜欢，就是说，因为我是常年在外面打工嘛，今年呢，我和我爸爸一起出去的。我爸爸的话，虽然说不能干重活，但是我给他找的是看大门的门卫，然后我和我爸爸一起的。然后今年的话，就是说他一个人在家，然后，除了聚会就是聚会，然后要不然就是在家里自己就是说看圣经啊，因为我们家里不是礼拜天下午的家庭聚会嘛，都是我妈妈那个带着大家读圣经，然后就是讲道嘛，就是家庭聚会。然后我妈妈的话，一去我外婆家的话，就是说就找别人代替嘛。然后我就希望他能重新站起来，然后回到神的身边，然后还继续做神的出口，为神为神做工。然后我是说，如果是罪呢，就求神赦免；如果是魔鬼呢，就求神那个，释放我妈妈，然后把他的身上的魔鬼赶出去；如果是病呢，就求主医治，因为这个压力太重了，我妈妈的压力太重了。
好，
主要是我的婚姻和弟弟的婚姻。
所以呢，第一呢，就是你妈妈不懂得跟人表达很多的情绪，自己压抑在内心。
对。
第二呢，就是说看到你跟弟弟，所以呢，他也操心了。
是的。
那如果医生诊断他是精神分裂症呢，还是忧郁症呢？
他就说你有病，然后就把人扣在精神病院了。然后
什么时候的事情？什么时候的事情？
是上个礼拜一。
去看了医生，医生就诊断是精神病，把他扣下来了。
对，然后就说15天一个疗程，然后你们接回去。今天我去看了一下我的妈妈，我今天去看了她。
你妈妈怎么样？
就是说精神状况的话，我妈妈现在很瘦，脸色很黄，然后就是，比那个上次我回来家的时候就感觉清醒了很多，因为上次的话她完全的不清醒，然后的话呼吸都很困难的，就是压在她的胸口，她那个喘气都喘不过来，然后跟别人说话的话都一直就是那种吼，就这样吼的那种声音，就是感觉很压抑的。然后现在的话就是说，我爸爸的话不信嘛，然后就不想让我妈再继续信了，然后我就一直为我爸祷告，我希望我说主啊，说，希望我妈妈还能继续就是说为主做工，我也希望我爸爸能早日得到主的拣选，来到他的面前。
我觉得可能你妈妈虽然所信了那么多年20多年，但是可能对这个信仰，真正的信耶稣， 可能也是有一些问题，再加上他个人内心的这种压抑，所以呢，通常呢，我们说精神患精神方面的一些困惑的弟兄姊妹呢，是需要药物的治疗之外呢，也要疏导他的情绪啊，要帮助他的情绪，懂得这个适当的去表达。因为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难处，你说你家里面的重担重，比你家重担更重
的
人更多，对不
对？
所以现在问题就是说，你妈妈的个性再加上她可能对这个信仰的不正确的认识造成很多的问题。那既然医生现在帮她治疗，你觉得她的情况也比以前好的话，我们要感恩。那第二呢，我们要做的就是说，患精神疾病的人，如果医生觉得他没问题，他可以回家的话，他一定要按着医生的吩咐，要按时吃药。这个是最重要的，因为药物可以调整他的情绪啊，他跟人之间的相处。那第三方面呢，就是你们要多关心他，多疏导他，让他学会释放他内心的一些情绪。比如说他不开心的时候呢，他可以借助诗歌来唱诗，他可以唱一些他觉得能够表达他内心的痛苦的一些诗歌，这也是一个发泄的方法。另外呢，就是祷告交托，再加上你们儿女在旁边给他一些鼓励。所以呢，首先李姊妹，我再次的说，当我们的亲人或者是我们周围有一些认识的人，当医生诊断他们是精神疾病的时候呢，我们不要说是被鬼附身。因为一个真正被鬼附身的人，只要祷告，让教会的牧者有权柄的人为他祷告的话，鬼会离开他身上。祷告完了，他这个鬼还是不出去的话，就是精神疾病。那精神疾病的人就需要借助药物治疗。
对的。
所以不要说啊，什么地方得罪神了，是不是魔鬼附身呢？我觉得先不要，我们用这样的迷信的方法去看这件事情。我没有跟你妈妈沟通，但是从你的这样的一个分享里面，我就发现你妈妈是一个什么事情都往自己肚子里面。
对对对，什么都往自己心里揽，什么都往自己身上揽。我就是不管是我，他什么，我妈妈有三个姐妹，然后还有一个哥哥，然后人家家有什么事，他都往心上揽，什么事都往心上揽，都跟人家担忧。
这个不对，所以我刚才说了，真正信耶稣的人不是这样的，对不对？
是的。
那我想送给你。跟所有的听众朋友一节经文，我非常喜欢的一节经文是旧约圣经撒母耳记上第一章。哈拿他没有孩子，非常的忧愁，但是当他祷告完了之后呢，他的面上再不带忧愁了。这是我们每个人都要学的功课，我们学会交托仰望，也要完全的像哈拿一样，面上不带忧愁。那这是安徽李姊妹的电话，也希望她的妈妈在多人的祷告跟帮助之下，能够从这个忧郁跟精神分裂症的疾病当中走出来。一个小时的空中辅导我们又接近尾声，谢谢今天打电话进来的弟兄姊妹，也谢谢你收听这个节目，更盼望你能够在祷告当中纪念有需要的弟兄姊妹。明天同样的时间我们再见，愿神祝福您，再会。
我的心啊，你的默默无声，要专心的救恩是从神而来，他是我的磐石，我的得胜。